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感谢神今天又带领我们一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一同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感谢神悦纳我们用诗歌祷告在他面前的敬拜。我们接下来我们恳求主赐下他的话，让我们在他话语当中来继续我们在他面前的敬拜。我们继续来传讲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们一同起立，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们一同来攻读神的话。我们首先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1节到13节。好，我们可以一同来出声的读。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主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我们再读罗马书第9章4节到第5节。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主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这是神的话，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成为我们的拯救，让我们这些本来在你的应许上，在你的主约上是局外的人，今天借着你的宝血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成为你家中的人，能够得与你来亲近。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今天就求主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口，让我们能够传讲主你自己的话，让你的话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粮，能够造就我们，能够喂养我们，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你的主你自己荣耀的话语，让我们一同得到益处，一同能够得到成长。主，我们就细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在我的一生当中，可以说我现在这个半生当中，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到总结一生的时候啊，在我过去的这些，或者我在读书的生涯当中啊，我遇到过好几位的高人啊，这些高人都是我在不同的学习的时间所遇见的啊，对我有特别特别帮助的这些老师，我称他为恩师啊。这些当你碰到这个一生当中碰到这些特别对你有帮助的老师的时候，我真是说感谢神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啊，能够接受他们的教诲。那第一位当然是我的小学的老师啊，是对我帮助最大的。那个小学老师就是我的母亲啊，他帮助他培养我一个读书的这样一个好的习惯，那让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呢啊，让我一生的受益。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我仍然是喜欢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我每年都要坚持读上他几本书。不是那种娱乐类的啊，不是什么金庸的武侠那种书我也读，但是读的很少。但我读的都是一些非常的 solid， 非常扎实的啊，一些在知识和敬虔，在圣经和神学上面呢啊，都是有很扎实的这些书籍。那么这些书籍有时读着不好读，但是呢一旦你读上兴趣，那么就发现它是非常非常的美好的，这样书让你读的是有一种让你的灵里面，让你的灵就有一种充实的这样一种感觉。那么今年我计划是读两本书，一本是Gibbs 的一本比较传统的一本老的经典的书，叫做 The Preacher and His Preaching， 那就是中文就是说讲道者和他所讲的道啊，就讲到我们所讲的跟这个人跟我们自己这个讲道人啊，我们之间就这是怎么样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 啊，不要说像圣经说的，我把道传给别人，自己反而失落了啊，这是对讲道者的一个特别大的这样一个提醒和勉励。那么这是我计划要读的今年。那另一本呢是 J.I. Packer， 我们大家知道他是大概是前两年过世的啊，是一个非常蒙神重用的一个牧师，一个神学家 J.I. Packer 啊，他的一本书叫 A Quest for Godliness， 就是追求圣洁，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那这两本书已经摆在我的这个书桌上了，但是因为今年的在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我还没有来得及读。那盼望说等我帮助教会完成了这个修宪这件事工以后呢，我希望能够有时间，我会把这两本书能够开始好好的读一读。好，这是我的第一位的老师，对我他培养了我这个读书的这样一个兴趣。那第二位呢是对我帮助非常大的呢，是我中学时期的一个班主任，他教会了我怎么读书，怎么样把十本书读懂读透，这是他教会我的。那第三位呢，那就是我在 US 这边读博士期间我的博士的指导教师是薛教授。那么大家知道这薛教授呢是淑敏姐的先生，也是我的指导教师，他教会了我怎么去做学问，那种他做事那种严谨，那种一丝不苟啊，一直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在这个公司工作这么多年的时间让我真是受益匪浅。还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是做严谨的来做这些这样的一些学问。那第四位呢，就是我读神学院时候的我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也就是在我案例的时候呢，来专门来我这里帮我案例的这位 Richard Pratt 这个 Dr. Richard Pratt 教授。那么他教会了我怎么样去读圣经，也教会了我怎么样去牧养和带领一个团队，包括一个教会都是从他的深有体会的这样是言传身教教我的。那我专门提到这四位我的老师呢不是说我从他们的课堂上学到这领受的东西多，当然他们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老师，他们教课教得非常好，而是因为我和这些老师之间我们都有非常亲密的这个关系。那么我们既是师生的关系，他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中国有这个拜师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中国有这样一种对老师的这种尊崇，那么这是有的。但同时呢，因为我跟老师这些关系非常亲密呢，他不仅仅是我的师长，他也是我的朋友，这样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在私下我们有这个交流的时间。那么都是在这种私下他们传授给我的这些知识和经验是远远超过在课堂上你能够听到能够学到的这些知识和经验。那我会以后有时间呢，我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要讲的是我的中学的这个班主任他教会了我怎么去读书。他说你怎么样把一本书读透读懂因为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要面临考大学，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资料你要看，你要把它记住，你说你怎么把这东西记下来我告诉你两个步骤。第一步你是要把这本书读薄，很厚很厚一本书嘛，那么你要把它读得越薄越好。什么叫把一本书读薄呢？就是说你要抓住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结构，这本书一共讲了哪些事情，而每一个部分呢，你都可以用三言两语把这本书的主题把它表达出来。你说哦，这本书就是讲这些事情，一二三大概讲了三件事情你就每一件事情呢，你能用几句话就表达出来这本书一下你知道，这本书你就讲完了，就像是一个读书大纲一样。这就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这本书的一个主题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说你要把它读厚。读厚就是围绕着每一个主题，你要看这个作者是怎么把它论述和展开的。你要把所有的论述和展开的每一个细节以及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你要把它搞清楚。你要旁引博证，让这些所有的这些关系，这些上下文一一的都和这个主题大纲把它连在一块儿。当这样连上以后，连起来以后，你先把它读薄，然后在每一句话或每一节你把它读后很这个展开以后，你对这本书基本上就算是掌握了或者吃透了这种读书的方式对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读书的时候通常是出现一些这个偏差，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注重细节，一开始就很细节这么读下去了，那读来读去呢就忽视了总体的结构。 东故事东西就得到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一些知识，没有把这些知识能够有机的把它连接在一块，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总体上的一个知识。我们经常说就像是见树不见林啊这样一种感觉，我看的都是一棵棵的树，但是我没有看到说这样一棵一棵的树它把它聚集了就成了一片美丽的大森林啊。我们往往是会太关注细节而忽视了全局，这是一种偏差。而另外一种偏差呢，就是我大概知道一个整体的结构，然后呢就忽略了细节，这样我们就只能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得到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就不能精准的理解和表达这本书所要讲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内容。当然，不是每一本书都是值得这样去花时间去研读去精读的。但是如果这本书对你非常非常的重要，你需要值得去这样去读的。你如果觉得这本书非常的重要，你觉得它对你生命有影响，或者对你考试有影响假如你的这个我们当中有还在读书的，还在上学的，你的教授给你布置，说这本书要读完以后你要写读书报告你要每一章的这个大纲你把它都列出来，那个本书你就好好去读了。那这个时候呢，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对你有帮助。而同样，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最宝贵的一本书，是对我们的生命最最重要的，我们要花时间把它读懂而且读透。我们建议弟兄姐妹用这种方式来读的时候呢，也许会对我们明白了解圣经有帮助。所以当我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那么首先大家记得我在讲以弗所书第一次的时候，希望大家能记得，我估计很多人记不住了讲第一卷书的时候，我首先把这个以弗所书的一个大纲讲下来。首先这个以弗所书是什么，我把它用一句话说，它是一个叫做圣徒手册。它是一个圣徒手册，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告诉我说，一个蒙神所拣选的基督徒，神称他为圣徒。那么作为一个圣徒，你要当知道什么，而且你要当去做什么。这本书这封书信，以弗所这卷书信就是来回答这两个问题的。一下你说原来这封书信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圣徒我们当知道什么，我们当做什么。所以这封信呢，这是主旨。那么这封信一共分成六章，把它从中间一劈两半，前三章后三章前三章告诉说我们当知道什么。为什么说我们只是当知道什么呢？因为前三章所讲的内容不是告诉我们当做什么，而是告诉说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应当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应当知道这些事情。前面三章都是在讲神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是在讲我们做什么。而后三章才是说因为神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为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做一个回应才是我们应当做的。当你把这个一个结构用这样几句话表达出来之后，你说我知道以弗所书是做什么的。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逐章来查考，它一节一节的来查考说它究竟的细节是怎么展开的。就是围绕着它展开的时候要围绕着这两个主题，第一个我们当知道什么，第二个我们当做什么。围绕这个主题呢，我们就整个以弗所书信就把它展开了。所以在第一章我们看到说，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成为圣洁，在他面前毫无瑕疵，这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然后呢我们有看到说，神最终的计划不仅仅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而且呢是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让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原来神的记住就是有个更庞大的一个计划，我们人类是在救赎计划当中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近乎于核心的一个部分。那你说原来也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神原来这整个一个救赎的计划。那么记住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第二，我们要在基督里的最后同归，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包括人包括其他一切被造物，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这两点是整个以弗所书的重点，每一章每一节都要能够和这两个重点能够连接在一起。那么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标，问题就出来了。因为 神要建造这样一个是秩序，神的是一个国度的概念，神要建造他一个国度，他那个材料又出问题了，那个材料就是我们这些人出问题了，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一个死人是在神面前没有办法毫无瑕疵来这个完全圣洁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要把死人变成活人，这是第二章是吧？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说我们身体是污秽的，把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是被污秽所沾染的，所以一个死人是不会主动去找神的。第二呢，因为我们是浑身是污秽的，如果假如说我们想去找神，神不要我们，神不能接纳一个浑身污秽的人。所以神要解决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神要除去我们身上的污秽，把我们变成一个洁净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第二个内容。前面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神解决了一个从死把怎么样把死人让他复活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不仅仅让他复活，而且让他一同坐在天上，将来要显给后来的世界看啊。这是第一步，把死人变成活人，神做完了，你们这些事只能神做，人做不到的。所以这是让我们知道是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这样的事情。那第二步呢，就是要让污秽的变成洁净，能够与神亲近。这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是用什么办法把污秽变成洁净呢？你说我是不是可以自己把自己洗一洗就好了呢？那么这种礼仪上的洁净在旧约当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唯有透过流血才能洁净我们灵魂的污秽。身体的污秽我们洗一洗可能就好了，但是我们灵魂的污秽，我们这个人性的这样一个败坏，唯有透过血才能洁净，要不然流我们自己的血那你就没了，你也洁净了，但你也洁净不了，流你的血就死了，要不然就用其他一个祭物的血来涂抹我们，只有通过这一种方式。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说第三节讲的，说我们如今是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的，是因为我们是靠着他的血，我们才能够被洁净，才能够与神亲近。好，我们下面来一节节的看这段的经文。第十一节说，所以你们当纪念，从前按肉体说你们是外邦人，是成为那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上成为受割礼之人给你们起的。在世人眼中，我们会把人类划分成好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那么，但是在圣经里面看，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属神的子民，一种是外邦人，我们把它叫做外邦人。奥古斯丁写过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The City of God 上帝之城，他讲到说是在世界上只有两座城，一种是以巴别塔为代表的叫人类的城，一个是以圣城耶路撒冷为代表的叫上帝之城。那么这种以人的世俗人类的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他们都在为这个每人都在忙忙碌碌，你看着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们终极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这个世人的城，他们终极的目标是将来是一定要用各种的手段、各种的方法，是为了要彰显自己的荣耀，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而上帝之城的人，他们做同样的事，忙忙碌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两个不同的城，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在旧约当中，那么属神的子民只有一个国家，被局限在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国。而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属神的子民不再局限于一国一民，而是普世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大公教会，这些都是要属神的子民。那么除了这些属神的子民以外，在所有这些人以外的其他的国家民族，不管你是哪一国家的，都叫做一律称为外邦人，就是一切不属于神的。那么这是一种圣经是只有这么两种的分法。那么是用什么方法来区分，把这些属神的子民和这些外邦人之间，他们是把他们怎么分开的呢？ 这就是圣经反复所说的一种叫做立约的概念。所有属神的子民都是与神有约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叫做约中的群体。比如我们讲到旧约的以色列，旧约的以色列是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应许当中诞生的。在创世纪17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应许亚伯拉罕说，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世上的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来得福。所以这个国度君王都要从亚伯拉罕的这个肉身上生下来。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而这12个儿子就变成了以色列国的12个支派，因为神给雅各改的名字把它叫做以色列。我们看，所以以色列国是神跟亚伯拉罕应许的，在这个立约的应许当中所产生的。因此呢，这个国家，这个以色列国在神眼中就被称为是属于他的子民。在旧约当中，对了这个他对这个以色列民有很多很多的称呼，比如说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说他们是有圣洁的国度，说他们是属神的子民。那这些我们听着觉得很亲切，因为在这个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说，讲到我们说教父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好像说这个只是给我们的，实际上不是的。最早这些称呼，这些的这个非常美好的这些 title 都是给以色列人的，外邦人跟这事情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最早是都是给以色列人的。那么为了表达这个，为了表示说以色列人作为神所呼召的，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那么他们因为是被神拣选，也就是被分别出来的，那神就称他们是礼仪上，他们称他们是洁净的。为了让这些洁净的不和这些世人，这整个堕落的世界来熏染，来污染，那么神要把他们进行隔离开。这种隔离用什么隔离呢？他们就披戴了一个记号，叫做隔离。这个隔离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标记。当你戴这个披戴这个标记的时候，表明说你是这群被洁净的。当你没有这个立约标记的时候，你仍然是属世的，那些污秽的，那些肮脏的。这是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一直是有这样一种分法。那么所以以色列人就非常的骄傲，他们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就非常非常的一个骄傲，他们几乎是歧视所有一切的外邦人。他给这些外邦人起这个外号，叫做说那没受割礼的。你觉得他没受割礼的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你要知道他后边表达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他觉得割礼的，受过割礼的表明是洁净的，被神所悦纳的，而没有受割礼是那种污秽的、肮脏的。就跟人说，说这个人多脏啊，哎呀，他从来不洗澡，说那个不从来不洗澡的啊，这种的话，这绝对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带入任何的褒义的或是中性的，完全是带着一种贬义的，带有歧视性的，带有侮辱性的这样一种外号。那个从来不洗澡，就是你说这些没受割礼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神说，就是这些犹太人，这些受了人手的割礼来称呼我们这些外邦人啊，他们啊是这样看不起我们，是这样称呼我们啊。这是当我们说你要纪念你们过去，你们从前就是这样，即使是从前我们没信耶稣以前，我们在这些犹太人面前是这样一个光景。接下来，那么犹太人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那受了割礼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那罗马书刚才我们提到了，说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足于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也就是说，神一切的祝福，神包括他的救恩，包括他将来基业，都是在他立约当中应许给那些约中的子民的。你没有这个约，你就没有所有的这些什么名分呐、祝约呀、礼仪呀、应许这些东西都没份儿。那如果我们还不能够体会出这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要看犹太人的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弱势。这就是12节所说的，说那时，还是那个时候，以前说你们与基督无关。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